啦啦啦啦啦，亲爱的圣灵，你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听到有声音，就是可能周牧师等一会儿，我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声音，就是说，把郭牧师在这个整个周末的这些祝福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祝福的话呢，就是可能你要分享一下啊，就是一个话语，就是把所有的祝福在2018年宣告出来啊，可能你要做一个总结啊，或者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可能是需要我们预备好，我在想，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预备好，因为我觉得在2018年一进入的时候，好像是元月份吧，我就遇到一件事，但我感觉神就说把这些可能像约瑟一样把这些事情都忘掉就是说2017年有很多，但是没想到2018年，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说一个极大的挑战摆在我的面前。这个挑战让我感觉对我个人来讲，我是没有预备好的。就像约瑟他，就是郭牧师讲到约瑟就是说种种的所有的受苦的这些在2018年就是你要画一个句号，就是在2017年你要画一个句号。我想到就是在这之前约瑟的苦啊，他从来没想过，我相信他生命中可能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会遇到就是说兄弟被卖啊，兄弟把他卖出去了，然后呢也没有想到他在成了一个奴隶，在市场上被拍卖完了以后呢也进入监狱，这些事情他就想了很多然后呢那么他遭遇这一切，就好像神要给他画一个句号就是那么他接下来就是要进入丰盛进入这个丰盛。我在灵里感觉，因为我的情感有些事情我是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让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不知道神到底要对我讲什么，我觉得我的心好像不能一进入2018年就给了我，就是说给了我一个不知道神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劝我吧，就是把这些放下就是都要放下，然后呢就要进入一个丰盛的里面。但我感觉这个丰盛对我来讲是有挑战的，是而且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当然神有很多的应许就是在这个特会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就是当然是各种的应许，但是这些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应许，就是你需要来，你就像你要穿越2018年神给的这个恩典之门恩典之门这四个门吧，恩典之门。那这个门的话呢，我就对我来讲，一个是恩典之门、盟约之门、敬拜之门、征战之门这些门你都要，就是说在2018年就是怎么来落实，怎么来成就因为他 给加恩教会也有应许，就是他第一场进入加恩教会的，他就说这个教会要进入丰盛啊，他只是他第一个发的预言啊，对加恩教会。然后第二个预言，那是在第四场的时候啊，他又发了个预言，就是说预言就是说加恩教会就是人要爆满啊，而且是外面是车水马龙啊，就是这样，他就发了两个这样的预言。那我就不知道神要给我就是不管给我们这个平台给加恩教会，我相信也是给我的给我的话呢，我就觉得持守。但是在这个持守的里面，我进入这个丰盛的里面的之前，我就觉得我遇到了让我很多接受不了。为什么接受不了？我不知道我的心态，我不知道我预备好没有。我的心态，我就觉得我好像接受一些让我接受的事情，让我想到一些事，让我心情就是让我的灵深处，我不知道我还要遇到什么事。可能刚才神就是安慰我，就说你要这些事，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在2018年发生的。而且是一开始相信在这之前，南昌有一个小女孩才十几岁突然得了脑癌。那么这是她极大的一个挑战。在这个挑战的里面，我就觉得对每个人来讲，我感觉还是不容易的就像对约瑟不容易一样。但我觉得神要在约瑟成就那极大无比的一个荣耀的之前他是经历了一些困苦那这些困苦让他就是说目的都是在预备，就是你要进入一个丰盛的里面那我在这里等候的时候呢，我只能感受到约瑟，但是他的兄弟到后来就觉得还是不放心对约瑟因为他们的父亲雅各死了，不放心他就怕这个约瑟会来报复他们。但是约瑟他就说，神的心原是好的，你们因为是好像是害我，其实是神来那个我们就是要来祝福我们拯救我们。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神就是说，在2018年我们2017年所有的预备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让我们在2018年然后进入这个丰盛。在这个丰盛的里面，因为他说2018年是一个极丰盛的一个祝福在这里，但是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就是挑战。那对我来讲也是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我里面的一个情感就是很多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割舍在这里面。这个我就觉得因为我灵力深处，我觉得有一样东西让我可以越过去就是这整个周末，尽管有这么多的特会，我也一直在等候上，我说我里面缺乏的就是一种对你的一种爱就是需要你的一个爱好像他在这个特会也讲到，就是你跟神有一个什么关系就是你要来经历这一份的。但是在我的里面我是没有这份，就是十字架的，就是以赛亚十三这个爱，我觉得我里面是没有被开启的。我一直在寻求也不管是分享到玛利亚或者马大，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在这里面，然后在这个里面我要得到的时候，我的情感才能越过去。那么我的情感越过去以后，我就可以进入这个丰盛。但是我的情感好像一下被撞击以后，我的情感就好像很难越过，除非我里面就是要得到这个真正的一份，然后我觉得我进入。我不知道每一位是怎么样的状态，但是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需要来真实的认识这位爱我的主，为我舍命，他爱我，为我舍命，他爱我，为我舍命，这一份我要得到，然后我要搭上这一趟丰盛的列车，然后带着这个来进入 余下的时间神所给我的，神所给予我的，那我自己就觉得我一直在神，刚才在神，我也跟神 argue， 我就觉得神啊，你要来帮助我，我其实是越不过去的，说神你要来帮助我，不管我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相信都是你美好的一个安排，因为我信的神就是一个美善的神，他的结果一定是美善的，那我就是要来预备这一份啊，求神来帮助我，帮助我可以越过，然后可以进入啊。是的，主啊，你要怜悯我。我不知道这个平台的弟兄姐妹的状态，但是我相信每一位啊都要来抓住这个应许。神在2018年透过郭牧师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的，神啊，我们为着真的是你这么美好的心意，在新的一年，我们就真的要向你献上感恩。但是主啊，我也为你在我们整个这个平台以及孩子自己的生命中的主啊，这个每一个的制作，我也要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就求你在2018年。在你有这样美好应许的时候，你赐下够用的恩典，主啊，以致让孩子真的是有一颗尊主伟大的心，有一颗敬畏你的心。因为主你已经说了，当我们听从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蒙福超过万民。但是主啊，真的是当这样愿意来全心遵行你话语的时候，主，我相信我里面有很多的不能够，主啊，没有这个能力去遵行你的话语，这个部分主啊，你也是深深的知道，主啊，唯有求你赐给我一个恩典，主啊，你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看到这份祝福，也给我一个恩典，让我真的明白，主啊，不是靠势力和才能，乃是更多的更深的来依靠你，更深的与你来连接，主啊，这才是可以带我进入到一个丰盛的里面。主，你怜悯我，借着这些环境你也不断的来光照我，我里面的主啊还没有被你所完全的来掌管的部分，主啊，一直让孩子可以谦卑俯伏，借着悔改，主啊，让你成为我整个生命的主，主啊，愿我以至于可以放下我的全所有，真实的从里面来尊主伟大，主啊，以致让我在这样的一个敬畏遵行的里头，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的爱，主啊，也更深的来就近和与你深深的连接，以致让孩子可以真实的借着这样的一个全然的线上，在祭坛上与你深深的连接，以至于成为一灵，进入到你给我的丰盛的应许和命定的里面，主啊，愿你来祝福我们平台上的每一位的家人。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惜我们。主啊，你存留我们的生命的气息，非要我们可以来预备好。主啊，谢谢你借着郭牧师来啊，真的是来打通我们里面一切的拦阻。主啊，真的是孩子在你面前真的是愿意说，主，我今天在你面前要把过去关在身后，不管是过去的伤害和过去的得胜，还是过去一切的生活经历，都关在后面，要和他们有一个切割，过去不能再影响我的生活，因为我是新造的人。主啊，你为我承受了一切，你所为我，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就是为了我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到你接我的日子，我可以永永远远和你守在一起。你所为我成就的一切都是为了为帮助我预备，而且让我能够荣耀你。你造了我，就让我能够荣耀你。主啊，谢谢你。孩子在你面前有个定义，就是定义按你的心意而活。定义不再生气，不再责备，不再骂，不再争竞比较嫉妒，不再骄傲，不再恼恨中，不再自我中心，就是要为你而活。主啊，怜悯孩子。主啊，真的在2018年真的是带领孩子脱离一切的捆绑，真真实实的和你走。主啊，我做不到，但是你可以，因着你爱我，你为我成就了一切，我信靠你。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主啊，这个周末的 这个特会借着郭牧师要来再一次要来提升我们，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教会，是吧，我们对你的认识与在是吧更多的来提升我们，是吧，来经历在一切的这个患难当中，是吧，你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是吧，你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无论主啊在我们艰难还是在我们贫顺的时候，我们都能更多的来思想你的十字架，因为你的十字架是要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动力，主啊就像你所赐给约瑟的儿子以法莲的名字一样，是吧，你在使他受苦的地方要昌盛，愿主也使我们在一切受苦的地方也可以使我们来昌盛，主啊愿你来坚固我们的心，在一切患难当中，主啊我们可以来，我们知道你时刻与我们同在，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来行在每一天都能行在你的心意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行父代祷团他们的分享回应我觉得主要是集中在郭牧师周末的特会，所以神有一个心意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郭牧师在这个特会所上面所传讲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信息和这个应许特别是跟教安教会特别有关的就是要来宣告出来就是要来领受我觉得郭牧师他对这个对教安教会是有他这一次郭牧师对教安教会讲的话比以往更加的多。他就是明显的感受到他一进来从一进来开始就是他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个教安教会就是说是要进入丰盛，要进入丰盛，所以呢这个他后来他也跟我们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里面的感动就是说他一进来他就觉得这个教会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而且是在这个神带领教安教会的这个方向和时间这个都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呢这个所以他最后一次他也发了一些预言他觉得这个教安教会就是说这个他说那个楼上大家坐满就是我们这一次特会基本上是楼下坐满了，但是楼上基本上还是空的，所以呢，这个他预言就是将教会这个楼上会坐满。我觉得2018年就是说，确实这个郭牧师的信息里面特别的强调，这个2018年是非常不同于寻常的一年，它是七个丰年当中最后一个丰年而且呢它跟这个七个丰年它是最后的一个丰年的话呢，它是所有这个丰年的预备都要最后在这里结果，在这一年结出果实来，所以过去的六年的预备在这个第七年要结出果实来，这一个2018年就是说是进入丰盛的一年就是跟我们所领受的是方向是一致的，但是他讲的更加的丰富讲的更加的丰富，所以呢这个把这个2018年的这个意义神的应许更加的丰富的揭示出来所以呢就是说2018年有很多的这一个应许就是说应许太多了就是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个机会，它是一个分水岭，如果2018年我们没进去可能就很不容易进去了，它就是一个分水岭，所以呢这一个它的应许是太多了所以呢第一天就讲到了这个八个应许四个门八个应许，这个我相信这个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个八个应许就是解释这四个门 恩典之门、门月之门、敬拜之门、征战之门啊。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八个应许来强调这一个四个门啊。所以呢，这个他的那个信息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应许啊，就是以后的信息里面也讲到很多的应许啊。这个诗篇103篇啊，他也讲到了这个五个应许啊，五个应许。所以呢，而且他有很多的这一个啊，怎么样进到这个应许的里面啊，他有很多的这一个诀窍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所以他的信息机制就是，我觉得我总结他就是三个方面，就是说这个进入丰盛的命定，就是指的这个2018年的这个应许，我们都要进去得到。但是呢，他有两个途径可以去得到啊这些丰盛的应许和恩典。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天地连线，要天地连线。这个天地连线是他去年就讲的，但是他没有。他讲了一下，没有那么，就是说那么具体的操作，没有那么具体啊。但是他去年就讲到了这个天地连线，这个就是去年的这个领导把它带到了今年啊。这个天地连线，他特别讲到这个要把属天的 WiFi， 就是六层的身份啊，要宣告出来，每一天都要宣告出来，然后要把这个启示录七重的得胜啊，这是我们的密码，要把它宣告出来啊。而且呢，这一个我看到这个他讲的得胜，这个七重得胜都是这个第三类得胜者，甚至连第二类得胜者都没有包括进来。所以我都还没忘记他提醒他，其实他要加一节经文，就把第二类得胜者也加进来。就是启示录十九章的第九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是讲的第二类得胜者，就是被邀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啊。但是呢，他就只讲到八节，就是这个心腹预备好了啊，心腹就是第三类得胜者，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新袍，参加羔羊的婚宴。他讲的得胜者都是第三类得胜者啊，就是他要是把这一个启示录十九章的第九节加进去，他讲了六到八节嘛，我说他应该加进第九节，那也把第二类得胜者也包括进来，这人不起不就更多一些啊。这个我想这也是神的心意啊，这是因为神给我们开启了三类得胜者，我们就能够对这些细节都可以包住。如果没有开启这个三类得胜者，那是不容易保住这些细节的。所以呢，这个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他七重的这个密码啊，这个七重的宣告啊，它有五个，除了前面两个是天上的敬拜啊，是所有受造之物啊，这个24位长老啊以外，下面的都是这个第三类得胜者，那就是要我们宣告第三类得胜者啊，就是他实际上你的密码就是第三类得胜者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密码啊，就是我们的身份，就是第三类得胜者啊。然后呢，就是要每天朝见神啊，善行之师啊，就是要去来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啊。这个我现在天地连线跟我们的今年的主题是非常吻合的，加强我们的这个啊。我们已经在每宣告啊 YY 平台宣告六层身份、八层身份啊，我们要啊也在操练这个启示录的七重的敬拜啊，这个宣告得胜者。其实我们都在操练当中，但是我们要更加的有目的性啊。这个天地连线，第二个呢就是领受突破的恩膏，2018年突破的恩膏。他说2018年最强的恩膏是突破的恩膏啊，他特别强调2018年最强的恩膏，就是最大的恩膏，就是突破的恩膏啊。这一点呢，就是说这一点就是我们要特别的就是 注意，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突破的时候啊，穿越蒙福的时候，就是这一个攻破这个耶利哥，拿下耶利哥，这个应许之地，如果不拿下耶利哥，你一个城市你都得不到。你看见没有？应许之地的城市，他说打了十个城市嘛，第一个就是耶利哥，耶利哥是进入迦南的门户，应许之地的门户，这一个门户你没有把它拉下来，你一个都拉不到这个应许之地啊。他讲打了十战嘛，十个城市嘛，这个代表这个十四个完成之后，代表整个得取这个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嘛，得地为业。所以呢，我们要2018年就是得地为业啊，丰盛的命定就是这个产业嘛，啊，就是应许之地，就是这些应许之地全地都是我们的。但是这个拿下耶利哥城是一个关键，你这个城拿不下来，你其他的都不要想，因为它是它的门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2018年最大的恩膏，最强的恩膏就是这个突破的恩膏啊，跨越的恩膏。所以呢，这一点是要强调的啊。所以呢，这个他郭牧师讲的这个再一次讲到这个鹰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在过去七年里面，神三次跟我们讲到这个鹰的故事啊。大家记得首先是哪一个？是赖姆斯来跟我们讲这个鹰的故事。第二个好像是林大中牧师，我不知道，第二个我不知道，我记清楚没有，林大中牧师来跟我们讲这个鹰的故事。然后第三个就是郭牧师，他都跟我们讲鹰的故事。啊，这个鹰的故事对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郭牧师这一次就是讲的正是时候。我觉得前面两个是一个铺垫啊，他让我们就是了解啊这个鹰啊，他要实现一个转变，就是返老还童啊，恢复青春的活力啊，返老还童，那么他必须要实现一个突破啊，这个返老还童的突破，这个他用这个鹰的比喻啊，就是来说明这一个啊突破的恩膏啊。2018年这个非常的印象深刻，前面也做了两次的铺垫啊，这一次我觉得就是说就更加的到和切合这个时间，因为2018年现在就是这个突破的时候，就是关分水岭的时候，就是这个鹰他要做一个决定，他是啊到这个现在啊就未老先衰就死去就完了，那么呢还是说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就取决于他是不是愿意经过这个艰难的这个过程五个月啊，艰难的蜕变蜕变啊，就是说啊，以前都是毛毛虫啊变蝴蝶啊这样的一个比喻，现在不是，现在是鹰返老还童这样的一个转变啊。我觉得这个就正好就是正好就是切合这个时间啊，切合时间啊。我觉得所以我对这个鹰的这个故事非常的印象深刻啊。所以这个鹰到了四岁的时候，他要做一个决定，他就此死去啊，就是他已经他三样东西都不行了，他的嘴啊已经钝了，他的爪已经钝了，他的这一个翅膀已经无力了啊，所以他这个三样最厉害的都不行了，所以呢他可能就是从此就摔倒下去了。那么我们教安教会就是这种情况，我们教安教会在七年前大家还记得2010年那个属灵征战啊，人纷纷离开，领袖都纷纷离开，教恩教会就是那个鹰，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是血肉的妇人嘛，现在他就是用这个鹰来代表，已经不行了，老化了啊，就是嘴已经不行了，已经钝了，没有那个尖锐的力量，爪子也不行了，无力钝了已经啊，翅膀飞不动了啊，已经是瓶颈啊，属灵征战啊，人心涣散啊，纷纷离开找出路啊，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啊，所以神带领教会教会就是实行这一个鹰的这个转变，所以呢你就可以理解，就像那个血肉的妇人凭着信心 抓住耶稣的衣裳的穗子啊。我相信全教恩教会最清楚的就是我啊，这对于教恩教会的这个旅程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啊，就是教恩教会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奄奄一息，在这个七年前进到绝境了，就是说啊，那时候就是说我们神带领我们转型。为什么我要啊毅然决然的就是来转变啊，不顾一切后果要转变，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并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知道如果不变，那就是死路一条，那是铁定板上钉钉的事情。那么呢未来怎么转变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总还有一些生路，一些希望啊，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呢走到这个转变走到今年，看到希望了啊，看到希望了，这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就在眼前啊。如果我们不跨越这个关键突破，那么就是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啊，还是死，还是一个死的，还是一条死路出不来。但是2018年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一个关键性的跨越突破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看清楚这一点。我觉得这个鹰他的选择他能不能成功，他是取决于就是说他对他的这一个处境，就是说看的是不是清楚，你知道吗？他这个人呢他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断，他不能做出，是因为他看不清楚，他的焦点是模糊的，他看不出这个变化有多大啊，这个差别有多大啊，是差不多的吧。就是如果处在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你是肯定不会做出决断。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想舒服嘛。而且呢这个舒服除非你看到了这一个就是死路一条，如果你不变，你们除非你到了这一个境地，你才可以什么呢跨越啊，经历这个艰难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是在温水煮青蛙，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那当然你还是待在舒服里面了，就煮死了啊。我记得就是在实现关键性的跨越之前啊，教恩教会啊，就是说神让我再看到另外一个预言吧啊，就是讲到一群老鼠啊，他一个偶然的机会掉在这个一个大的这个木箱，那个木箱子呢，那个木桶，一个很大的木桶，那个木桶呢里面装满了这个粮食啊，谷啊，就是粮食。那一群老鼠呢就偶然的机会就不知道从那个天花板上面掉下来，就掉到了这个什么这个木桶里面啊。这个木桶里面呢就是装满了这个粮食，这个老鼠呢就躺在那个木桶里面就吃粮食，吃了睡了吃啊，就是太舒服了。直到有一天这个木桶的粮食终于吃完了，这个到了底了，然后他们这个木桶太高了，这个老鼠跑不上去，就全部都什么，全部都死在这个木桶里面。那么呢这个就是一副这个清楚这个什么温水煮青蛙的这一个另外一个图画啊，在我的面前啊，我就非常清楚的知道，哇，这个就是一条绝路，就是我们就是这样死在这里了。实际上呢你再稍微眼睛看一看那些过去的移民教会，就是本地的白人的移民教会，你去看观察一下那些白人的移民教会，他只要没有跟那些新移民联系起来，他就是保持他们的老移民的教会，你去看风风光光。你像温哥华多少的教堂都被什么南韩的教会购买了，然后被什么啊华人的这个广东人的教会购买了啊，多少的这个教会数以百计的教会都是被南韩的教会购买，然后被这个广东话的教会啊，国语堂的教会购买啊。当然我们来的比较后，所以我们买不了这个教堂了，但是你看那些教堂都纷纷的改变，那是什么？都是老移民的教会啊，都是到时候就死了，转变了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就是看到，如果不变不改变，这个命运就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一个突破，关键性的突破，就是耶利哥城的要倒塌。这个包括我们整个这个耶利哥城，包括这个整个教会的老模式啊，这个也包括这个个人，每一个个人的老我啊，都在这个耶利哥城代表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跨越，一个突破啊。所以刚才孙师母讲到他的这个情感啊上面的割舍啊，情感上面越不过去啊，这是非常真实的。这就是说他看得比较清楚，他面临的是什么，他知道很清楚。所以呢，这一个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整个教人教会，只是呢不同的是什么呢，有的人还是朦朦胧胧看不清楚，就仅此而已。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啊。所以呢就是事情一来，就是还是就是表明自己没有看清楚啊。看清楚的人他一定是会下决心的啊。就像我当年在农村里面看到啊，就是一条我没有别的路可以出来啊，没有这个父母啊，没有这个门路可以让我出来，就是下到农村里面，好像就在这个农村里面待一辈子下去啊。当时没信主啊，也看不到农村里面这样子下去会有什么出路啊。后来突然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会恢复高考啊，那么这是唯一的一条生路，因此我就可以放下一切啊，这个我周围的人他们所过的啊，谈恋爱啊，就是搞各种的这个娱乐啊，这些啊，我就完全跟他们走不同的路，就是来什么预备啊，明年恢复高考啊。所以呢，第二年恢复高考的时候，那些没有预备的全部咬着这个鼻头，什么也写不出来，一张白纸放在前面，什么也写不出来。我呢就是预备了这么久，花的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我相信2018年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啊。2018年丰盛的应许，但是要实现关键性的突破跨越，穿过蒙福才可以进到这个丰盛的应许的里面，这是一个分水岭。如果我们不愿意实现这个关键性的跨越，为什么啊？这个关键性的跨越是不容易的。这个郭牧师啊，他讲的比较形象啊，他就是讲到这个鹰，他先要在石头上面去把他的那个尖、那个钝、那个钝的那个嘴啊，那个嘴去把它啊在石头上面去打掉，要它长出这个新的这个嘴来，尖嘴来，长出新的尖嘴来以后，他不是去找食物吃，他要去把他的这个脚的那个爪子把它拔下来。把那个爪子拔下来，拔下来以后要等到这个做新的爪子长起来啊，他还不能够去抓食物，他要用他的爪子啊去把他的这个翅膀啊就是拔下来啊，用他的嘴把他的翅膀拔下来，用这个岩石去把他的这个翅膀一根一根的羽毛全部拔下来，拔到血淋淋的，就是像一个兔鹰是羞辱的，一身你像那个鹰没有毛了。啊，这个血淋淋的，你看那是什么样子？他就是要去忍痛，经过这个过程5个月，啊，他才可以什么长出新的羽毛，他才可以重新的返老还童。这个容易吗？这个不容易。这就是耶稣他为什么讲啊，若有人要跟随，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为什么要用这个舍己背十字架？来表明呢，来说明呢，就是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啊，你没有一个这个啊清晰的眼光啊，看得非常的清楚，来何去何从，你必须做选择，你要么选择死路一条，你就不变啊，你就是原封不动，你就像青蛙啊，温水煮青蛙，就活活的煮死啊。所以呢，你要么啊，你就清楚的看见了生路，无论付一切的代价，你都要来付这个代价，你才可以真正的发生转变。其实口头上讲一讲，谁会讲，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关键你有没有真正的看见， 是取决于你的行动啊，只有行动才可以证明你是否真正的有看见啊。所以呢，每一个教恩教会的家人心腹都要有这个看见啊，我们需要啊实现关键性的跨越。当然我们自己无法来改变自己，但是当我们看见有这个觉醒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让我们实现，帮助我们实现关键性的跨越。因为神不会勉强任何人，所以呢他要觉醒的心腹是那个甘愿来寻求他的心腹。所以他就说，寻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啊，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所以我相信我们就面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啊，关键的门户啊，就是我们要来为这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啊来祷告。所以呢，我们如果真的有这个看见，我们就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实现这个关键性的突破。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哈利路亚。关键性的突破真的是2018年确实一进入2018年就不一样。就像刚才是讲到了，就是海外这一块呢，就是接连发生两个大事件，一个是南昌的小女孩，就是周晨宇吧，好像是周晨宇姐妹另外当然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子女孙翠芳所发生的事。那就是接连发生两大事件，那都是人命关天的事件。感谢神保守了周晨宇就从那样的一个就是濒临，可以说是濒临周晨会就是几乎是濒临死亡绝境的，神居然超自然的，就像在这个孩子身上做了一个换心手术，他们叫换心手术、换脑手术就是在那种，就说脑袋他是得了脑癌吧，好像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也非常的就是好像就是生命垂危，就是到了这种境地。但是呢，就是在祷告当中，就是很神奇妙的就是手术其实并没有做很完美，还留下很多后患。但是这孩子经过做完手术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像天上下来的一个天使一样，他是脑癌吧，这是天上下来的天使一样的，就是整个的孩子改变了。过去那叫内自闭不讲话，然后那个就是很畏畏缩缩啊，胆怯惧怕。当这个做完手术之后，人整个的就变了，就然后话语也多，然后呢喜乐，然后就是特别的喜乐，特别的就每一个人都讲我是爸爸的女儿，我是天父的女儿，我是宝贝，他一整个人就完全变了。然后就是碰到人就讲耶稣，碰到人就说我好快乐，我好喜乐，其实还是在病重当中的一个孩子。所以也是跟我们整个海外的这一个宣教大家庭，然后宣教这个大家庭啊，就是造成很大的震动，很大的震撼，就是真正的对我们的灵，不光是这个孩子的问题，也不光是整整这个他的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南昌家恩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整个的是我们的整个的海外宣教，每一个宣教点都为这一个孩子所震动，就是每一个人的心灵得到震撼，就是说就是真的能感觉到在2018年就怎么就这么多的好像那么震撼人心的事情，一个一件一件的发生，就是确实是跟过去是不太一样。那当然后续呢就发生大家众所周知的，就关于到我的家人的事。那我的一个很宝贝的侄女就是叫孙翠芳，大家都很熟悉去年七月份那个心腹香港的心腹大会特会这一个这个心腹订婚典礼，他也是第一次参加从那以后他的生命就得到很大的翻转改变，他在网络教会也在网络教会的内在生活当中来成长成熟，所以呢就是生命改变非常的大。因为他过去的工作是医生呢很忙呢，他的追求就是很有限，所以他的那个灵命呢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可以说在他的家庭里吧，三个女儿的里面的这个灵命是稍微有些滞后，所以但是呢 他从了那一次的心腹特会之后，他的生命有很大的翻转改变。但是呢，尤其是进入到2018年，他的生命尤其翻转很快，他的很大的改变。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很多的分享，看他很多的那个朋友圈的分享啊，都是特别的感动，就是在那里祷告感动，就说哎呀，真的是就是对神的爱。对神的爱就是突然就好像就是很深的认识，就是要来报答神的爱，对过去自己的那个对神的亏欠，深深的有一种愧疚，深深的亏欠，就是那个真的是蒙了深度的光照的一个孩子，他所表达出来的，他的写出来的。所以当他是灵命最得到一个最大的复兴，最好的一个成长的时候，当然就是就是仇敌就是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仇敌的那个攻击就临到他。那当然他就发生车祸，严重的车祸，那就几个小时，应该没有一个小时，还没有一个小时吧，就不治身亡。他就成为一个就是32岁的孩子一个女孩，一个我的侄女，当然他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到1岁的 baby。 就是说从人看来这个他的家庭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家庭，整个大家族神圣的一个天大的一个灾难或者是一个苦难临到了我们。那我就当然我就义不容辞，我就很快决定我就回到中国。很感恩的是，自从我踏上飞机，其实当我踏上飞机开始，神的恩典就四面环绕我，神的爱就四面环绕我。我很担心我在飞机上会不会失控，会不会想到我的这个侄女，我就会痛哭流涕。因为我在温哥华，我多次在一些场合控制不住，因为我一般呢可能都被压制住，我就没有让他去那个释放出来。但有的时候在触景生情，有的时候突然想到，有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什么事情，看到提及他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在图书馆里，我看书看得好好的，突然一下这个就看到了这个话，看到他的信息，我立刻的当时就忍受，已经控制不住，就是眼泪如雨下，真的是，然后就差点在那里嚎啕大哭，我就当然就冲出来，我就在外面，在我车上，那在我的车上我就不担心了嘛，那我很担心我会不会在飞机上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很感恩，就是神真的是神四面环绕我，我就像泡在爱里面一样。就是感觉十分的平安，就是这样的，就回到了家乡，也回到了我的哥哥家庭家里。很感恩的就是我哥哥全家，哥哥嫂子还有姐姐和妹妹全家的，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回应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安慰，他们甚至比我还要那个，我相信是神的恩典在拖着他们，就是比我还要来安慰我。就是他在我看到我哥看到我嫂子他们在安慰别人，当别人来探望他们的时候，忧伤，在忧伤的过程当中，他们反过来是在去安慰他们。最感动的是我前天我才知道，因为他们在那个现场啊，就是她丈夫因为用那个小的电动木力车带着她去上班，发生的一个大货车把她碾压，从他的下半身碾压过去。那当时实际上他还是清醒，就是我前天我才知道他还是清醒的。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跟他的先生说你快，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赞美主。他们两个就在现场哈利路亚赞美主，也就是说整个的下半身被一个大货车碾压，完全的就是你就大家可以设想那个碾压是到了什么地步，就是整个人就完全就碾碎了，但是他的上半身可能还是清醒的，他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居然在那里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就突然意识到，好像我的这个侄女就是到了他自己的属灵生命，我相信呢，他的预备这几天呢，确确实实有很大的突破，但是我感觉他。因为我在那个时候祷告时候，我确实我们进入到怜悯庭，也从灵里面也感觉到他就是不愿意回来。他当然可能见到了主 啊，太美好，他不愿意回来。我又做了，我在怜悯厅里很多的劝说他，我说你还有很多，你的孩子那么小，还有你的爱你的丈夫，还有爱你的父母姐姐和妹妹，这些家人们，你不愿意回来，我最重要的说，你预备好了没有啊？我说你现在就这样走了，你预备的是什么级别的得胜者啊？我说你还不回来，你那个预备的水平还是不够的。那当然我不知道他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啊美好的回应，那我就知道他的灵命状态还是不够的。那但是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就突然感觉到，哇，我说这个在他在这个苦难当中的这一个回应，这不就像一个殉道者的回应吗？就好像就好像是刀架到脖子上以后，你是否不否定耶稣？那我就感觉到他不仅没有否定耶稣，他反而是说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我就觉得他就是完成了一个殉道，所以呢，我就感觉就是好像就神借着这件事，让他的属灵生命在这件事情当中一下子就提升提拔到，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到第三类得胜者，但是呢，肯定是提升了很多。我就是我自己称他为这个事件让他得分不少。让他得分不少，就是说他得了多少分我不知道，但是他这个分一定不会很少，因为神最后跟我们的安慰就是说他在我这里好得无比。后来我们有我的侄儿子也问他，他的哥哥也问他，他就问主，就说好得无比是什么意思？耶稣回答说，好得无比意思就是说没有比这个还再好的，这个叫好得无比。我的那个侄儿子就是他的哥哥就非常的安慰，他说好的无比就是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那他说那不就是第三类得胜者了吗？哎呀，我就从这里突然一个感动，就是什么呢？我就觉得我们平常都是很失败的，我觉得我们哎预备其实离得好远，我觉得预备那拿到第三类得胜者那不知道猴年马月，我们常常这么失败这么软弱，那我就感觉到我看不到一个，甚至我自己就觉得好像预备这么久没有多大果效啊。但是神透过这件事情让我看到其实有果效，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我的哥也好，整个家庭也好，包括我们整个家族也好，其实在这个 YY 一年多的预备当中，其实在这个大事件当中真的能感觉到有改变，有很大的改变，而且真的就是得胜了。包括我自己的得胜就是说，我再忧伤我再悲伤，我内心深处对神没有丝毫的怀疑，连一个头发丝儿都没出过，没有丝毫的怀疑和不理解和抱怨，没有，我想怀疑都不行，好像我就缺这个弦儿似的，我就点感觉都没有，一点怀疑一点的那个抱怨都没有，我心中再忧伤我没有这个东西。那我就知道这实际上也就是在这个一年多或者是近几年，尤其是近一年多的 YY 平台一个真的是一个造就，在这里头一个培养，在这里头一个造就，在这个整个平台里面的一个成长。那没有事情考验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失败，我觉得我们整个都很失败，我觉得我们全部没预备好，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预备好的，差别都好大好远。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叫哈利路亚赞美主，其实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我们自己还不自知，我们还看不到，我们真的没看到。但是这个事情考验到了，你才发现，诶，还真的有不一样。所以我要为神在我们家人教会过去这么长时间，尤其是近一年多的 YY 平台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真的是心底里发出感恩。第二，我要特别的对教会，就是我们身在家人教会，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牧者，为我们的牧者团队，为我们的整个的这一个，哎呀，这个整个从上到下，就是各个层面的各位的领袖同工家人们，我们在一起来成为一个美好的这一个群体，一个神的呼召的教会。但是身在这个教会被栽培、被带领、牧养、成长，是实际上是多么的蒙恩的一件事。所以我就真的是既对神感恩，也对教会感恩，同时我也对就是。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巨大的安慰的一批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很感恩啊！在这件事情发生，我们现在明天就是我们的安息礼拜，我们从全国各地来了接近有40多位，他们都是自己付代价过来， 每一个人都是来就是一个目的，我来就是一个，我的出现就是一个爱，就是一个安慰，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同站立。我为这些让我们啊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么长的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跟我们每一个爱的语言、爱的表达、无声的表达，在背后的祷告，各式各样的来支持我们，来表达你们爱的每一位家人，献上感恩。你们从全国各地，在这种春运期间啊，在这种非常难买票、非常不容易在外面去坐车买票这样的一个艰难环境中，都奔向这里。我非常领受大家的神透过大家所向我们整个大家庭、我们整个家族所表达的爱，所以我真的是向神献上感谢，也谢谢啊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教会，也谢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大家庭啊，美好的这一个属灵的大家庭，真的很感恩，感谢主。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真的是谢谢神在我们家安教会啊，真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我们不是简单的一群信主的人在一起聚会，我们是一个家。感谢主，我们无论是在我们国内的家人，还是我们在这个温哥华本部的这些家人们，这个通过啊我们的 YY 晨祷，通过尤其是昨天前天这两三天的这个特会，就是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神在2018年这个年当中，神要在我们当中做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合一，主要让我们合而为一的一个灵。主要我们谢谢你，就是在这个郭牧师他特会里面啊，他更多的是在啊5777年和5778年之间做一个更新的工作啊，在加恩教会，神借着他，在5777年呢，他来到我们当中呢，就给我们讲到这些啊关于啊这个六重身份或者八重身份，包括我们用上行之诗，从诗篇120到134和神就建立这个连接，然后包括我们用这个启示录里边的八重敬我看是七重敬拜啊，七重敬拜，然后呢来与神连线，以及我们包括在5771年，就是2017年年初他来到我们当中，我当时的这些都是我记在脑子里的一些点呢、当然能够记得住也是因为 YY 晨祷啊 ,YY 晨祷当中我们一直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来复习，那么讲到浸泡在神的话语里边，甚至还包括一首就是新的意象新的方向这首歌，当时去年的时候郭牧师来带领我们唱了我都不记得有多少遍了，反正是这至少有四五遍，就是他的聚会当中他经常用这首歌来帮助我们，就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2017年或者5777年当中呢来领受神的新的意象和方向。那么在整个17年我觉得加恩教会界的晨祷其实是一直在开启我们这个新的意象新的方向，到最后在年底十月份左右，周牧师开启我们要有这个三类的得胜者，我觉得就把这个整个5777年或者是2017年呢，把我们对于神的这个眼光就是能够进入一个全新的层次。这也就是说神在这个2018年或者是5778年重新带领郭牧师来，就是把过往在5771年讲的这些点重新给我们再讲一遍，而且呢他这次他带来了这些材料，就是在过去我们都是靠听完了以后呢能领受多少领受多少，那么这次呢郭牧师给了我们操练的这些手册，我觉得非常感谢主啊，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恩典。那么他也讲到5778年，那个5700这个意思呢，是在希伯来话当中是这一年，让这一年成为的意思。那么70呢，就是5778这个70呢，是希伯来文 ayin， 就是眼睛。他说希伯来文呢，就是像我们中文汉字一样，它是一个一个的图标，一个一个的这个图画。那么你点到这个图画里边去，像电脑图标一样，你就能看到背后有很多的 program， 或者是说一个程序，或者是说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内容在的这个图画的后面。那么这个 eye 的意思呢，就是眼睛这个眼睛眼光。那么8呢，就是希伯来文字母里边这个 shet， c-h-e-t。 那么这个 shet 这个词呢，它就包含门，那个 ayin 这个词呢就包含天使，所以在5778年这个这个年里边呢，神要给我们眼光，让我们看到天使就在门口啊，让我们看到神的天使就在我门口。刚才孙牧师也分享到很多就是在灵界里的征战。那么我们看到在5778年确实是神要在我们当中，天使要为我们去征战，那么魔鬼他也来跟我们要征战，所以这个激烈的属灵征战会在2018年里不断的发生。昨天我们也听到有更多的这些反正是听起来不好的消息，让人觉得生命非常的脆弱，我们更加要依靠神，我们更加要来全心的仰望神。所以在这个四道这个恩典之门盟约之门、敬拜之门、征战之门，我个人的感受，在过往的这个特会当中，神要在我们当中就是这个敬拜，要在整个家人教会各个分堂要兴起一个就是全新的敬拜模式，就是让我们的敬拜能够更加的靠近神的心意啊。每一个分堂的敬拜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的恩典恩高，所以呢，神要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让我们来一同更加的进入到这个神的这个恩典里边。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领受到了这个郭牧师所提到这些上行之诗啊，浸泡在神的话语里边的，包括这个七重的敬拜啊，但是在这个宣告神的这个六种身份，神国的六种身份的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在 YY 称道里做的非常的多，非常好。但是在我作为我分享新生堂，就是新生堂我们在这个宣告这个话语里面我们做的不够啊，我们在这个2018年领受了以后，我们要多做。我觉得在聚会的开始和聚会的结束，可以把这个分成两部分啊，一个是前一部分是三条或者四条，如果按照家人教会的这个开启的话就是八条，那么我们就是前面是四条，那么聚会结束之后是四条，这样的话更容易记下来，更容易能够进入到这个会众的心里边去。那么在过往的一年当中，我们对于上行之诗的分享这个包括在这个微信群里边，我们来朗诵上行之诗朗诵整个诗篇，我们朗诵这个箴言，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姐妹都开始进入这就是在实现这个浸泡在神的话语里边，实现这个最后一天郭牧师所讲的这六重更新其中的一条所以我觉得就是神他是有恩典的。我们在敬拜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用这个启示录里边那个七重敬拜开始的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第四章的敬拜然后呢这个启示录第四章里的敬拜，然后启示录后面这个第五章里的敬拜，然后第七章里的敬拜，那么第十一章后面第十一章的敬拜，第十四章、十五章、十九章这些敬拜呢，我们做的不够多，因为我把我的笔记丢掉了所以呢就是后面呢就不太清楚。那么感谢主，这次呢在5778年的时候，那个神亲自带领郭牧师重新回到我们当中，再重新的让我们更加确定我们要在这个路上更坚定的走下去，就是宣告这些神给我们的开启，更加的坚定走下去。所以呢他也带来了这些材料，我觉得非常有帮助，就是我们可以照着去做不至于遗忘，不至于丢弃，不至于把某些神的恩典给落掉。所以呢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在新的一年里边，靠着神的这个带领，靠着教会的带领，我们不断的去重复，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不停的去领受这个恩典之门，跨越这个恩典之门，跨越这个盟约之门，让我们真的成为一家人，然后跨越这个敬拜之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征战之门当中也能够跨越过去。所以感谢主，就是说在这个做这个过往这个特会当中，我也真实的感受到，作为我们新生堂这个分堂来说，我们正在经历这个突破，经历这个跨越。因为我们看到整个新生堂的这个主要的领袖服侍同工都是全程参加，从周五晚上、周六的早上、周六的晚上还有周日的下午，这四场特会当中我们都是全程参加，这个是难得的，而且是就是说我相信是在以后会成为一个常态的一个突破。那么我们领袖们突破了，我们地下弟兄姐妹就容易跟着突破，所以这就是神所说的从上到下这样一个原则，从里到外，我们里边突破了，我们外面的服侍就更加有力量，我们就更能会做这个第三类得胜者，我们就能够先领受了玛利亚的恩膏，然后再去领受马大的恩膏，我们一样都不落下。所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求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非常感恩听了 幸福带到团队和牧者的分享啊，特别听了周牧师的分享，我里边啊就在想啊，神真的带领迦安教会啊，在最后这个丰年最后的一年，也是我们要成第七圈啊，把郭牧师带到我们当中。虽然我没有录音，没有领受到，但我们灵里听了牧者的分享，灵里就是很被激励啊，也很兴奋。我想郭牧师跟迦安教会啊，真是老朋友了啊，是神为迦安教会特殊的预备的一个神的仆人。因为我走进迦安教会，第一个为我祷告的就是郭牧师啊，然后他每一年的第一个月啊，都来到我们当中，把神的心意和神的脚步，还有神对迦安教会的这个命定和带领，每一年都神借着他来传递出来啊。我们每一次他来，我们都很受激励。我们去年我们大家也都领受了。所以说，我想郭牧师在全世界他去过很多的华人教会，他的脚步可以说在华人教会，他对每个教会他都是非常的有领受。但是我想刚才牧者讲了，他今年来到我们迦安教会啊，他进到这个教会里边，我想他借着这个敬拜，借着这灵里的感受，他看到神在迦安教会已经带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得胜的里面。我想我听牧者分享，我里边也会有这样的意识到，郭牧师他很明显的意识到迦安教会在最后的一个丰年当中啊，已经进到这个神已经带我们要进到这个突破里了，这个丰盛里了。所以说刚才周牧师分享郭牧师在这里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对迦安教会，就是我们今年要突破的一年啊。那我们回想到我们一年多的歪歪沉倒啊，特别在这个18年啊第一个歪歪沉倒的第一次，那就是我记忆很深，就是神要震动啊，这个震动里边有很多的含义啊，包括自己的经历、家庭啊，包括我今天啊所经历的事情啊，真的只能说献上感恩。从这个温水中啊，不冷不热当中，神要唤醒我啊。所以说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我想我最近这两天神也给我很多，借着一些环境，借着一些事情，给我很多的一些光照啊，让我想了，向我领受了，反思了啊，这么多年啊，可以说神给我很多的一个新的开启啊。所以说我就非常感恩啊，我也相信神借着郭牧师这次所带来的这个给我们这种神的心意释放出来，我想神会在最后的这个丰年当中，会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愿意啊渴慕追求，愿意走这条得胜的路的圣灵，都会有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说我就感谢神啊，要求神在这一年，我要呼求圣灵来更新我的眼光，让我有一个新的突破啊，让我们全教会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突破。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啊，昨天晚上神对我有一些开启，就是对于那个两句话的这个对联，一边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一边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但是我想今天已经7点钟没有时间了我就改次再分享，因为我们还要更多的领受郭牧师的这个这个神给借着郭牧师的应许啊。好，就是这样，好，谢谢。 神祝福。